慈悲怜悯的父神，我们求你来开我们的眼睛，让真理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来明白你一切的真理，使我们明白被圣灵充满是怎么一回事。主啊，帮助我们单单的领受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来调整我们的思想，使我们对圣灵有正确的认识，能够经历圣灵充满在我们里面。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我先问一下弟兄姐妹你们最近的生命状态如何？哇，好深哦，好难回答哦。你是不是有经历过你感到很惊讶的那个上帝的作为？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刚刚问你的生命状态如何的时候很难回答，那么你有没有被圣灵，或者是说你有没有被神抓住， 让你觉得说哇，神这么棒。我们的天父他其实是乐意的，乐意使我们每一天在生活当中体验到我们跟圣灵同行的那个喜乐和奇妙。但是我们到底应该要如何才能够真正的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什么样的生命？就是喜乐充满，圣灵与我们每一天同行的那样的一个生命状态。我们知道这个世代呢其实受灵恩运动的影响非常深，以至于呢追求圣灵充满的这样子的一个聚会呢，还有研究圣灵充满的著作越来越多。如果你到基督教的书房去看一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各式各样的书籍呢告诉你说你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医治，或者是你怎么样才能够经历神，甚至有些会告诉你说你怎么样才能够兴盛。今天我们就要从以弗所书的5章15到21节这一段经文，我们要一起来探讨要被圣灵充满这个主题。首先保罗讲到说，我们的行事为人呢应该要怎么样子。我在想我们当中呢其实应该可以分作三类人。第一类呢就是你想要更了解基督的信仰，虽然你现在可能还不完全明白，但是你必须知道基督信仰呢它不仅仅是一种的道德体系，或者它只是一个教义。教义很重要，但是它不仅仅是这样。基督信仰呢它是一种可以让我们真正去经历的生活，这其实是一个我们跟上帝之间的一种生命那种活泼生命的关系。第二类人就是你已经成为信徒了，你真心想要了解要认识教会，而且想要更多的认识神，然而呢你慢慢的发现信徒对于被圣灵充满这样的一个观念呢，其实每个人都有很大的差距。甚至呢因为被圣灵充满而彼此分类，这种分类呢就会带来许多的混淆跟困扰。第三类人呢就是你已经信主一段时间了，就是所谓的基督徒，但是呢你却发现这么多年下来自己的生命好像没有太大的改变，也没有太多的长进。原因呢可能是因为你对被圣灵充满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但是呢 你却没有经历过，或是没有真正的被圣灵充满。我不知道你们大家的经验是怎么样啊？我在台湾的时候，当我受洗，在团契里面聚会的时候，我们那个因为是在一个大学的校区，所以那个教会呢，专门是做大学生的工作。那当中呢，我们在整个团契里面呢，有校园团契的，有学员传道会的，有导航会的，然后。当我信主没多久，有一个校园的就是学员传道会的姐妹，她跑来问我，她说：“映霞，你有没有被圣灵充满？”哇！我心里想，我好像搞不懂她为什么问我有没有被圣灵充满，我没有办法回答，我不知道在你信主这么多年，有没有人问你，你有没有被圣灵充满？有没有？有没有被问过？有没有像我这样被问过？哦，好，让我们再来看，保罗在五章的十五到十八节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保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十五到十八节这里，他用了三个对比来说明我们应该要如何的行事为人。其实很清楚了，他说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要被圣灵充满，就用这三个对比。我们知道愚昧人跟智慧人最大的分别在于哪里？在于如何运用时间。他说要爱惜光阴，智慧人呢，他懂得爱惜光阴，愚昧人呢，他却虚度光阴。爱惜光阴的意思是说，你要紧紧的抓紧这个样的一个机会。我们知道人生短暂，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而且时间有限，所以呢，要抓紧人生的每一个机会，否则呢，我们知道机会一去就不复返。我们今天的世代不断地用各式各样的东西来麻醉人，使我们失去方向，失去目标，失去生命的意义。他这里告诉我们说，唯有明白主的旨意，我们才能够避免做糊涂人，做愚昧人，而能够在世上呢，在我们在这个地上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保罗在探讨婚姻，还有养育子女以及雇主之间的那个关系，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小组，我们在查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已经查过这一段了。他在讲这一段之前呢，保罗他小心翼翼地说要被圣灵充满。他这样的一个教导有什么含义呢？我们知道，其实初代教会呢，有许多人他们之所以会归回到神的怀抱，归向神，是因为他们有酗酒的问题。所以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就有了 Salvation Army 救世军。有没有人参加过救世军的这样子的一个聚会的？或者是你有在那边聚会过一段时间的？有没有？其实如果你聚会过，你就会知道他们没有圣餐的。为什么？因为以前的圣餐，我们现在喝的是葡萄汁，他们以前喝的是葡萄酒。如果领圣餐的时候他们喝了那个东西呢，好不容易他从酗酒的那个当中走出来，他因为只喝那一点点，会让他重新回到 酗酒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他们是没有受洗，没有主餐，他们呢穿军服。Salvation Army 他们的传道人，他们是穿军服，他们是以那种军阶来整个治理整个教会。他们呢会用一个旗子，让人呢从那个旗子底下走过，表示他已经受洗。所以每一个宗派呢，其实他们会有一些做法跟我们现在不一样，实际上都有他们的一些理念跟想法。再回来，保罗呢，为了要给圣灵充满下定义的时候，他就谈论到醉酒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在现代中文译本呢，它翻译为“不要酗酒”，那是会败坏人的。要被圣灵充满。那和合本呢，它是用放荡，酒能使人放荡，放荡的意思就是满溢出来。如果你还记得在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浪子的故事的时候，浪子他得到了他那一份财产之后呢，他就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用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词，放荡，意思是说被挥霍了，被任意花费花掉了，也就是说他挥霍了精力呢，却没有任何的成就，一事无成，这样的一个意思。但是呢，被圣灵充满的生命呢，它是一个可以自我约束的，它是一个精炼的，是一个平衡的生命。我们看一个声乐家，他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反复刻苦的练习，来训练自己的声音。在练习当中呢，他培养对声音的那个控制的能力。声乐家他可以表达我们没有办法表达的那个声音。我们再看一下运动员，运动员为什么能够对自己的身体可以完全的掌握自如？因为运动员他保持纪律性，他专注的练习，一直到完全能够掌握这些技能。保罗说被圣灵充满的生命应该也是同样的可以自我控制和约束。保罗用醉酒来举例，是因为醉酒跟被圣灵充满之间呢，其实他们有很相似的地方。你一定记得在使徒行传，当那些使徒被圣灵充满以后呢，他们就出去传福音，而且这是圣经里面记载他们第一次公开的到外地去传福音。可是呢，当他们被圣灵充满说起别国的话的时候呢，那些群众，当时的群众怎么说？他们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他说他们是喝醉了。所以醉酒呢跟被圣灵充满所表现出来的那个状态呢，一定有相似的地方。醉酒有被浸透、被操控这样的一个意思。人之所以醉酒，不是因为他喝了多少的酒，而是他被酒精控制了多少。不是那个酒精的分量，而是酒精的对你这个人的作用。保罗要以醉酒跟要被圣灵充满来做一个对比。醉酒呢，会让人失去控制的能力，会花掉很多的精力，却徒劳无功。就像一部车没有打挡的那个车子一样，引擎它在运转，可是我们都有一个经验，车子去不了 去不了哪里，他到不了哪里，因为你那个打挡的车子没有打挡。所以被炼净而且呈现平衡的特征呢，是你可以善用时间，就像保罗所说的，你会爱惜光阴，你不会浪费光阴，而且呢，你还会可以对付你自己的身体和你的舌头，你可以勒住你的舌头，不该说的话你不会说，你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运用恩赐呢，为主结出美好的果子，那么你就可以说你是被圣灵充满的。因为这些行为呢，跟败坏或者是浪放荡呢，其实它形成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败坏的意思就是挥霍了，就是浪费。有很多人，我们可以说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忙于属灵的事情，却耗尽了他们的精力在服侍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哇，好像我已经没有办法再服侍了。这不是圣灵鼓励我们要做的事。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圣经的教导。圣经说要有智慧，要爱惜光阴。上帝他不会要求我们在做一天或者是一周以内他无法完成的事情。如果你的工作量超过你所能够完成的，那么这就意味着你做的各样的工作，即使是侍奉哦，弟兄姐妹，即使是在教会里面侍奉，如果你多到一个情况是你没有办法完成的，那么我要说这不是上帝要你做的。上帝不会把那个超出你的能力，你所能够承受的能力的那个工作，那个侍奉加在你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发现你自己很累因为侍奉太忙因为教会的活动太多，因为服侍太频繁觉得疲累不堪，那么我再说一次，这不是圣灵感动你去做的。圣灵不会要求你超出你能力范围的事情。因此如果你服侍太多，那一定不是圣灵引导你去做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崇拜部的堂委，他在每一次安排服侍人员的时候，他都会提醒，如果你要休息你可以说，如果你需要休息一阵子你可以提出来。我们就是为了让弟兄姐妹知道服侍也需要休息，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休息不是就瘫在那里躺在那里，休息是你要再一次的重新有时间跟神连结，从他那里得到力量，我们再接续下去服侍。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接下来的两个礼拜我会去放假，因为教会也觉得我的假期太多了，我需要放假，而且他觉得我需要放假所以不只是弟兄姐妹，所有的牧者都一样。我们就要问为什么人要喝酒呢？因为呢有些人呢他在清醒的时候有一些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所以呢就利用酒精来麻醉自己，想要把自己的问题呢压抑下去，就像做一个鸵鸟一样把头埋到沙子里面去。这些问题呢总是阴魂不散的缠着他，所以呢一直在心里面困扰他，他怎么办呢？他只好就是把自己灌醉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人要喝酒，这是为什么要喝酒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有些人呢用喝酒来壮胆，因为为了要告诉某一个人某一件事不愉某一件不愉快的事情，或者是一个男孩子他心仪好久的女朋友他一直要跟他求婚，他不敢啊，他清醒的时候他不敢啊，他需要喝酒来壮胆，喝一杯酒壮壮胆子，酒呢可以使你不会去思考许多现实当中的那个责任跟后果，即使被拒绝了也没关系，因为那个是我喝酒的时候喝醉的时候所做的事情，好像好让自己好像有一个台阶下，这是解决那一些困扰他啊生命当中有一些问题的，好像对他而言他这个就是一个唯一的解决的方法。还有一种人，有一种人呢他是喝醉了以后才能够把心打开，当他清醒的时候他这个也怕那个也怕，他不敢讲你的，他不敢讲他心里面的心事啊，他不敢讲他所面临到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有些人为什么人要喝酒，醉酒不好啊，我们刚刚看了，有些人喝酒是为了壮胆，有些人是为了喝了以后可以敞开自己，也有些人是喝了酒以后可以麻醉自己，不再去想一些困扰自己的问题。但是圣灵充满显然跟醉酒呢恰好相反，圣灵是要给你一个啊，他要赐给你一个 有意义的生命，他要赐给你勇气，而且赐给你敞开的心，圣灵他要开阔你的视野，可以让你看得更多。所以保罗他告诉我们说不要醉酒，要被圣灵充满，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可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保罗同样在哥罗西书，你看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它其实是需要合起来一起看的，这两卷书有很多地方他们谈到很多相同的事情。哥罗西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他十六节说啊，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十七节保罗接着说，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事或说什么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以弗所书五章也说到又要彼此顺服。对照这两处的经文，我们看到有四件相同的事情，弟兄姐妹看出来了吗？有哪四件？诗章，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心被恩感，最重要是要彼此顺服。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提到圣灵充满以后呢，他必然带来这四件相同的事情，这也就是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到十七节说到的，当你被圣灵充满以后有这样一个相同的结果。所以被圣灵充满跟被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就是被上帝的话语所充满，被主的话语所浸透，所掌管，掌管你的生命，所以这个是同一件事情。所以被圣灵充满呢，其实就是你在灵性上被真理融化的，以至于你的生命表征呢，所表现出来的是主所要的。我们要看，要被圣灵充满呢，它在语法上面有三方面的意义。第一个是，它是命令式，就是要被圣灵充满呢，它不是一个建议，而是一个命令。 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要顺服跟遵行的。信主以前，我们说我们自己的人生是由我们自己来掌控，其实在那个意识的背后就是由魔鬼来操控。但是呢，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应该要被圣灵充满。当我们在接受主的那一刻呢，实际上圣灵已经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了。但是这里等一下我会告诉你，所以信主以后我们被圣灵充满，就应该是主在我们里面，因为圣灵住到我们心里面来，所以我们的决定呢是由主来做决定的，掌管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喜好都像主。在你想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可以想一下，如果是主耶稣基督，这会是他想要做的吗？第二个是被动式。其实圣灵他愿意来充满我们，但是我们是不是愿意被主来充满呢？让我们可以向神、向圣灵来敞开，不但不会叫圣灵担忧，而且呢更是要被圣灵充满，让圣灵来掌管我们这个人，我们的每一个角落。我们说被圣灵充满，刚刚主席还有领诗的在唱那首歌，或者是在认罪的时候有告诉我们说，圣灵会离开，圣灵会离开。当你接受主耶稣的那一刻那一刹那呢，圣灵会住到你心里面。但是当你没有去听那个住在你心里面的那个圣灵那个微弱的声音的时候，圣灵他会离开。可以想到，弟兄姐妹可以想到，在圣经里面有哪一个人他圣灵离开他？扫罗，谢谢。他也是被神上帝所拣选的，当他成为以色列的君王的时候，他不再听神的声音，他自己做主。他回到以前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他做事呢任由自己来决定，他不是祭司，他献祭，所以圣灵离开他了。第三个，现在是我们已经接受了圣灵，我们必须要继续的被圣灵充满。我们是圣灵的殿，是圣灵的居所，所以要让圣灵住在主人房，做我们的主人，在我们的心里面运行，然后除去我们心里面的那个污秽，而不是圣灵你来住在工人房、工人的房间，或者是把它放在那个储藏间，放在储藏室里面，不是。圣灵要住在你心里来掌管你。所以保罗说不要醉酒，要被圣灵充满。充满这个在时态上呢，他用的就是现在进行式。他在我们圣灵在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一刹那，他已经住进来了。但是你要持续的，要继续的被圣灵充满。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持续的醉酒，醉酒他喝醉了以后，那个有一醉酒一阵子以后他会醒过来。但是当保罗说要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使用的是现在进行式的时态，是一件持续性的事情。所以当你遇到逆境的时候你的喜乐就消失了，那么这就不是出于圣灵的。因为如果圣灵持续的在你里面做工的时候，你的喜乐不会因为环境改变，你的喜乐就消失了。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就是即使当你碰到很多的困难，即使那个你的旁边的那个环境是不好的，是仍然不是你所期望的，可是你可以继续的在主里面喜乐。使徒约翰就告诉我们说，他在约翰福音里面他说，主耶稣要再见我们，然后你们的心呢，就是指使徒那些门徒们，他说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个喜乐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你的喜乐，弟兄姐妹，你的喜乐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因为这个是根据你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那个身份。诗篇第四篇第七节告诉我们说，主使我们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所以并不是外在的环境。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哈巴谷书，这是最有名的，三章十七到十八节，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看到了吗？这里样样不好，你外在的环境没有一个是顺的，可是他说，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圣经帮助我们明白上帝的旨意，圣灵帮助我们明白圣经，而且我们可以去遵行上帝的旨意。所以我们说，圣灵跟圣经的话语可以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光明之子，帮助我们行在光明当中。上帝命令我们要被圣灵充满，而不是被酒精充满，因为酒精会导致人放荡，以至于做一些徒劳无功，以至于我们一辈子一事无成。充满的希腊文，它的希腊原文是现在式起始动词，这个表示呢，被圣灵充满呢，应该是一个惯常的生活方式，而不是一生只有一次这样的一个体验而已。被圣灵充满，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做四件事情，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体验真实的团契生活。第二个是真诚的敬拜，然后歌唱赞美主。第三个就是你会感恩，你在凡事上会感谢上帝。第四个就是在我们彼此当中，我们会彼此顺服。凡这里的彼此顺服呢，其实是因为敬畏基督而有的一个表现。希腊文的顺服，它包含了一种井然有序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保罗他以家庭还有职场中常见的那种伦理关系来说明，而且他也提到丈夫跟妻子、父母跟子女、主人和仆人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在上帝的眼中，他们都有相同的价值，他们没有高低，没有尊贵卑贱这样子的一个事情，但是呢，他们各有不同的角色跟职责。我们在这些关系当中，怎么样让自己是一个正确的人，那么你就一定要有圣灵在你里头，你才能够在各样的关系里面活出一个上帝所喜悦的样式来。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一直自以为是的过日子，以为你是在我们里面，求你饶恕我们没有察觉到圣灵 以至于我们可能常常忽略了圣灵。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甚至消灭了圣灵在我们心里面那个微小的声音的那个感动，以至于常常让圣灵担忧。主啊，尽管我们在理智上知道圣灵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但是我们实际上并不知道。求你来帮助我们真正的来认识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回转归向你。亲爱的主耶稣，让我们的心能够不断地被圣灵来充满，使我们被圣灵管理和控制，活出一个合神旨意的生活。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